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喺东亚峰会上，中共对台胁迫行动威胁和平。拜登参加东盟峰会，美国将制定亚太经济框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共对美构成最严重嘅地缘政治挑战。五角大楼警告 ，ISIS-K 六到十二个月内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再次要求引渡阿桑奇，承诺俾佢翻到澳洲服刑。以下系详细内容。拜登总统27号喺东亚视像峰会上批评中共喺台湾海峡采取胁迫行动，威胁区域和平同稳定，并重申美国对台湾嘅承诺坚若磐石。佢表示，美国将同东盟各国一起捍卫海洋自由、民主同人权。拜登仲讲，佢会为新疆同西藏嘅人权同埋香港人民嘅权利发声。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共喺新疆迫害人权嘅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亦多次针对中共喺香港实施所谓国安法、镇压香港自治进行谴责。拜登亦同东南亚领导人共同谴责缅甸军政府。佢话：我哋必须解决缅甸军事政变造成嘅悲剧，呢场悲剧日益破坏区域稳定。拜登仲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恢复民主体制。白宫声明表示，拜登总统在东亚峰会上重申美国致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对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表示担忧，表示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企在一起，支持民主、人权、法治和海洋自由。近两年来，中共派遣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常态化，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中共侵扰台湾空域的军机激增，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拜登上个星期表示，若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有力有意义地参与。布林肯表示，台湾参与联合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务实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媒体表示，他在星期三的峰会上提到了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日本对紧急地区局势的坚定立场，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朝鲜和缅甸。拜登27号与中共总理李克强等人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视像高峰会。拜登话，华盛顿将开始与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就发展区域经济框架进行谈判。东南亚已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场，中国控制住南海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同时亦对台湾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在星期三与亚太领导人举行的视像峰会上，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将与合作伙伴探讨打造一个印太经济框架。白宫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白宫只是说，这个框架将界定我们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韧性、去碳化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的共同目标。虽然还未正式确立政策，但是这项宣布有可能帮助解决有关美国在区域贸易关系方面落后在中国后面的担忧。华盛顿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项北京支持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全球经济的将近30%。在发布这项声明之前，拜登参加了网络虚拟形式的东亚峰会。每年一度的东亚峰会有18个国家参加，包括美国、澳洲、中国和俄罗斯。推动东亚峰会是有10个成员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这个是美国总统4年来首次参与这一活动。前总统川普在2017年的峰会上发表了讲话，但是会谈开始前离开，随后派高级代表团代替他与会。 东亚峰会是在一年一度的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举行。今年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亦是以视像形式举行。拜登亦参加了东盟美国峰会。星期二，拜登以网络视像方式在东盟领导人的年度会议上与十个东盟国家的九名领导人会面。他在会上宣布计划提供最多达 1.02 亿美元扩展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这个只是视像会议，但仍有一位国家元首被拒，那个就是今年二月政变夺权的缅甸军政权的领导人。东盟峰会仲讨论咗缅甸议题。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中共军方今年夏季两度测试极音速武器，运用分离轨道轰炸系统推进具核能力的极音速滑翔载具绕行地球，重返大气层后未命中地面目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表示，美国军方对此非常关注。在彭博电视星期三播出的对米利将军的专访中，米利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于超高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我们对此非常关注，有些媒体将此事件称为斯普邓尼克危机时刻。我还未认为是斯普邓尼克时刻，但是我认为非常接近这一时刻。1957年10月4号在前苏联成功发射了其第一颗空间卫星斯普邓尼克一号后，美国开始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因此斯普邓尼克危机被认为是冷战的转折点。虽然米利拒绝介绍美军的超音速武器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介绍说，美军的武器测试、实验和研发中包括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一系列广泛的武器系统。米利强调，在美国的对手俄罗斯、中共、伊朗和朝鲜中，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中共的军队已经由一个以农民为主力的庞大步兵部队变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海陆空、具有全球野心的部队。他说，并非俄罗斯不重要，俄罗斯的军事亦很有实力，而且伊朗和朝鲜亦仍然存在，恐怖分子还将存在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在未来的20年至25年中，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亦显示将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在例行媒体简报被问及此事时表示，米利的评论表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对于中国持续寻求加剧区域紧张局势的能力，美方持续感到担忧。星期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霍林卡尔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伊斯兰国和基地恐怖组织都有发动国际恐怖袭击的愿望，但目前还未有能力实施。他说，情报部门估计 ISIS-K 和基地组织都有意在国外发动攻击，包括针对美国的行动，但目前两者都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在6到12个月的时间里面， ISIS-K 就会拥有这种能力，而基地组织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够重建这种能力。卡尔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警惕并对之干预，这样ISIS 和基地组织就不能够很快获得攻击美国的能力。联合参谋部行动指挥官詹姆斯·明格斯中将表示，这个时间表是基于美国或联军没有进行干预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目标是，如果不能够拖得更长远，亦要将这个期限时间保持在现在的水平。8月15号，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失去对该国的控制权后，塔利班恐怖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了阿富汗。此前，据 ISIS-K 恐怖组织声称， 对8月26号在美军撤离克布尔机场期间，造成13名美军士兵和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这个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在阿富汗发生的其他一些袭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几起导致数十名平民死亡的爆炸事件。根据一份星期三公布的法律文件显示，美国政府要求英国高等法院推翻一名英国法官先前的裁决，即拒绝将受到间谍罪指控的朱利安·阿桑奇引渡到美国，并承诺一旦判刑，将允许阿桑奇在澳洲的任何一座监狱服刑。这个星期三起，英国高级法院开始对美国的上诉进行为期两日的审理，预计几个星期内不会有决定。法新社话，这个是华盛顿最后的求助途径之一，如果再次失败，除了将该案交给英国最高法院以外，没有其他选择，而且还未确定英国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根据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法官雅尼萨·巴雷策今年一月份裁决，拒绝向美国政府引渡阿桑奇，因为他有自杀倾向，好有可能在美国监狱的严格隔离中自杀。美国随后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美国政府的代理律师詹姆斯·刘易斯在向英国高等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美国将提供一项保证，即美国同意将阿桑奇先生转移到澳洲服完对他的任何判刑。他强调，阻止引渡阿桑奇的英国法官受到了精神科医生的误导，在一月份的裁决中，该法官拒绝引渡的理由是考虑到阿桑奇有心理健康问题，担心美国将无法阻止阿桑奇寻求自杀。刘易斯星期三对英国高等法院法官表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他说，阿桑奇的精神科医生误导了法官，法官仍没有给美国回答其担忧的机会。刘易斯说，在审判前，美国不会将阿桑奇关押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亦不会将其置于严格的隔离之中，而且一旦罪名成立，可以俾阿桑奇去佢嘅出生地澳洲服刑。